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按着你的吩咐在主日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你。我们来到这里是单单的是要来敬拜的这一位神，敬拜这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能够洗除我们一切罪孽的神。神啊，我们因为能够爱你，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也要我们借着地上的教会，能够将你的爱传给那些还与你为敌的人。因为我们曾经也是在如此的状况中，可是耶稣的恩典领导我们，耶稣呼召了我们，从黑暗中能够进入光明的国度。如此的恩典，就是今天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有这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成为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手跟世上的脚。因为你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已经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我们，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靠着神你的恩典，每天能够活出来，带更多的人能够走向永生的道路。就求神你愿意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从头到末了讨神你的喜悦。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求。我们一直都在看马可福音，花了好多的时间在历史。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中最早写成的，也是最短的、最精简的，所以我就特别选了马可福音，能够讲一系列有关福音的信息。那第十章呢，是重要的一章，是讲到关系。我反复的已经讲了，就希望借着重复呢，能够把这个印象呢记在你们脑中。因为我们的神是个关系的神，我们的神不像一些偶像跟拜偶像的人，就是远远的没有关系。我们的神是希望跟你跟我建立一个属于个人亲密的关系的神，所以他呢也要借着我们在这个世上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来反映我们的信仰。就像我们刚才那首歌所唱的《活出爱》，如果我们在嘴巴中说有爱，可是我们光说不练，没有在生活中跟人建立爱的关系的话，都是假的，都是虚空的。我们从第十章看到，首先我们看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在神眼中，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重要到了地步呢，就必须说是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来相比，可见是多么的重要。接着我们看到了小孩子跟神国的关系，我们要承受神的国，必须像小孩子这样子有单纯的这个信心，这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接着呢，我们看到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跟钱财之间的关系，因为钱财实在是太可爱了，所以神要 我们先处理钱财问题。所以呢，就借着这个故事，一个年轻有钱的一个做官的这个故事，来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如何处理钱财问题。接着我们看到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我们只有借着每一天愿意打开这个启示的书读经，借着向神祷告，借着在教会中能够服侍侍奉弟兄姐妹，来经历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如果你不透过这三个，也都是虚空的，你都是在那边向着空气在打空气。所以呢，希望你我要好好反省，我们说我爱耶稣，你有没有爱耶稣的话？你说我爱耶稣，我有没有花时间跟耶稣说话？你说我爱耶稣，你有没有愿意服侍那些被耶稣的宝血拯救的？如果都没有的话，你说你爱耶稣，你要好好反省，不是说假话，很实际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是实实在在的，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反映出来的，不是理论的。理论谁都可以说。接着今天最后一点，就是说基督徒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耶稣没有因为神没有因为今天我们得救了，就把我们接到天上，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就是因为要借着我们跟那些与神敌对的人，一些不认识神的人，借着我们的关系，能够带领这些人还有机会进到神的国度中。今天感谢神，那个诗篇我们读的那个诗篇非常的好，他是说什么呢？如果再看看那个诗篇，他说十一节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就是说神一直派着先知，派着牧者，派着一大堆人在神的百姓中讲一些话，可惜神的百姓呢就不愿意听，以色列就全然的不理我。那神就说，那我就任凭他们。当你读圣经讲到任凭是很可怕的事情，神任凭你的话，你就很可怜。神就说，我就任凭他们心里一直刚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可是神的心意是说，我甚愿我的民肯听肯行我的道路，不仅是听还要去行。如果只是听一听不做，右耳进左耳出，一下就忘了，要去行神的道。结果呢，我就速速的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那些恨耶和华的人说的是很严重的，不信神的人呢，就是恨神的人。所以圣经说，当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呢，神就要来救我们。所以神发布的地步说，即使那些恨耶和华的人都要来投降，投降谁呢？就投降这个百姓呢，或者投向神的投降。那这些恨耶和华的人怎么来投降呢？就是因为他的百姓肯听，就神的百姓肯听神的话，肯行神的道，神都使他的敌人与他和好。这个就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是这么厉害的。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关系没有建立好，我们没有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处理我们对钱财这个世上人家都可爱的这种关系的话，人家不尊敬我们的，说这些人是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一群人，恨神的人还是在继续恨神。可是当我们把以上关系都用对了， 神说我会行一个奇事，那些仇恨神的人呢，都会来向你们投降，说哇，神就在你们当中，我不得不来信服你们的神。但是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哇，多厉害！所以呢，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与人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与人的关系必须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教会很重要。教会是在这个世上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唯一的出口。所以呢，我们要在神面前为好好为我们的教会祷告，要把我们主日的优先次序要用对，否则别人会不尊敬我们，真的是不尊敬我们。我们基督徒主日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就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联合崇拜，多么的美好！我们跟美国人隔了这么远，都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神就借着让我们一年一次能够跟美国人的弟兄姐妹能够联合在一起做个崇拜，也许他的牧师的讲的英文信息可能对有一些不太会听英文的人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有很多的 big word 大字嘛，就是比较难懂的字。可是至少我们在联合崇拜中感觉到我们的神是不看肤色的，不看种族的，不看年龄的，不看很多的。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真的是要借着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来彰显。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与这个要对这个美国教会现场很感恩。我们真的是很蒙福的一群人，他们可以把这样的场地让我们使用，这个是如果不是有很好的关系的话是很难的。所以呢，你我都要能够好好的珍惜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是我想透过这个信息呢，来稍微碰到这个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基督徒跟人的关系，就透着这个叫做拔底买的故事。那当然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读过就算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它背后的那个震撼力。我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一段故事圣经放在这里，不是说要天天那个数目字，就是贴那个篇幅，绝对不是。这个故事很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它还有什么样的价值呢？因为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之后呢，就是耶稣要进入了耶路撒冷。耶稣曾经进进出出耶路撒冷，可是这一次呢，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就出不来了。当然，我们在过程中看到他会出城，可是所谓的出城就是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可耶稣这次进了耶路撒冷呢，已经要走向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故事是为了耶稣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个礼拜，就是做一个开头。最后一个礼拜呢，我们叫受难周，英文叫 Passion Week， 就是耶稣最后的一个礼拜。这个故事就是为那一件事情做了开头。那我们也看到这耶利哥的，事实上你如果看地图的话，耶利哥到耶路撒冷大概15英里，很短的路程。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没有高速公路，可是是15英里的路程。这一段的15英里呢，是耶稣在人生的传道的旅途中是最后的一段，他人生最后的一段的道路。然后这一个被瞎子被得着医治的这个神迹的故事呢，是马可福音 最后一个故事，最后一个神迹故事。同时我们从这个故事中你可以感觉到呢，耶稣不是光说不练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光说不练，光听都做了。因为耶稣在前面45节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都做到了，可是他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已经要上十字架的最后一段的时候，他还愿意花时间来医治这个人，他还愿意做活出他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来医治这个人。所以我们的主是多么有恩慈的人，他不是蛮有理想说我要上十字架救全世界的人，可是我看到这个人算了吧。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理想多大，可是旁边的人其他人的需要不是，我们的救主都愿意花时间停下来救这个别人都不在乎的人。因为这个人向耶稣呼求的时候，人家说闭嘴，你这个不重要的人物，我耶稣要做大事，这小人物算什么？可耶稣都还愿意停下来。这个是你我与人之间要建立关系一个很好的模范。你我在这个世上，神要用你跟我可能为神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不要忘记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工作都做好了，关系都搞砸了，你的工作也是白做。在教会更是如此，在教会是讲关系，事实上关系是我最怕的。所以当时郭牧师来叫我们出来服事的时候，我说要讲圣经我最喜欢，要解经我最高兴，可是一碰到人的关系我最头痛，因为人的关系很微妙。讲圣经不是很困难，可是要跟人建好关系，因为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背景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跟人家建立关系必须愿意降到那个人的情况之下，你才会建立关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些背景。我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对圣经上有知识，可是我们要看到神的话语真宝贵，因为在圣经中神所讲的每一个名字都有意义的，每一个名字呢都是神故意要来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人或这个地方有什么含义。名字不是偶然凑出来的。然后我们今天我在这个信息最先呢，我先要讲讲这些名字。有一个叫巴迪买，巴迪买呢在亚兰文，当时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讲亚兰文，嘴巴都讲亚兰文。在亚兰文中，巴迪买的意思就是圣经讲的迪买的儿子。在亚兰文中，巴呢这个字呢是儿子的意思，所以你读圣经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巴拿巴，你知道吗？还是巴拿，我们中文就讲巴拿巴，对不对？实际上巴是儿子，拿巴是安慰的意思，所以圣经使徒行传说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劝慰的儿子。所以他这个巴拿巴呢，他活出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确是懂得去安慰人，他懂得安慰保罗，后来懂得安慰马可，他是名副其实的劝慰的儿子。这个巴迪买呢，他是什么？是迪买的儿子。那巴迪买这一个人很奇妙的， 因为在福音书中，马太、马可、路加都有描述这个故事，可是只有马可福音讲了他的名字。在耶稣被耶稣得着医治的人中，大概只有他的名字明明确确的被登了记，就写了下来。所以这个名字很有意义的啊。所以他写下来就是说，不小心写出来的。所以既然巴迪买这个主角呢，他的名字是迪买的儿子，儿子我们都知道是他的生人。那我们就回到想说，迪买是什么意思？啊，迪买是什么意思？迪买呢，我就猛在那边查呢，我发现呢很困惑，就说迪买如果在当时亚兰文中，因为巴迪买巴是亚兰文中是儿子，那迪买如果在亚兰文，亚兰人叫迪买是什么意思呢？迪买就是荣耀尊贵的意思，所以他的父亲不错啊，是尊贵的。很可惜，这个儿子呢，虽然是尊贵所生的儿子呢，是个瞎子，然后流落到成为一个乞丐逃犯。可是我再去查，迪买呢，如果按照犹太人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败坏跟污秽的意思，完全相反的意思。所以我就在那边想，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人叫迪买呢？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个人的名字反映出你跟我，因为你跟我呢，我们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认为是很尊贵的，是值得尊敬的人，可是在神的眼中呢，你我都是彻底的败坏，完全的污秽，因为你我达不到神的标准，在我神的眼中，我们都是败坏的一群人。虽然在人的眼中，我们都还不错，都是有尊贵的，可是你我的败坏呢，我们的罪性呢，会导致我们心中的眼睛是瞎的，我们的灵命是贫穷的，就像这个人一样，瞎也贫穷的。可是你我的眼瞎灵命的贫穷，只有一个人可以拯救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让耶稣除尽我们的，除去我们的污秽，使我们那个瞎眼能够打开。所以这个人的名字太美好了，在人眼中是尊贵人的儿子，在神眼中是败坏的，是瞎眼贫穷的。可是只有这位救主耶稣可以医治。接着我们看到一个叫大卫的子孙，大卫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意思就是心爱，就是神所爱的。大卫是圣经中说合神心意的人，是神心目中的君王。那圣经这边说大卫的子孙呢，我们翻成子孙，事实上原来的意思是讲大卫的儿子，很重要啊。大卫的儿子，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儿子就是包括子子孙孙的意思，所以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这个头衔呢，不能够随便乱叫。大卫的儿子这个头衔，只是用在以色列的弥赛亚这个身上，所以圣经一讲到大卫的儿子或大卫的子孙，都是讲这个弥赛亚。在整本圣经中，只有在这个地方，大卫的子孙被一个人加在耶稣的身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那耶稣这个名字我们也知道嘛，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大卫的儿子要来拯救我们， 这个名字多美好，巴迪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他叫大卫的儿子耶稣，这个在对比上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当一个在人眼中是尊贵的，在神眼中是败坏的这个人，他称呼神所心爱的君王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这个故事整个的动力，就是从名称上，我们读的时候如果不了解这个名字的背景，很可惜就没有读出这个味道。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与人要建立关系呢，我们要能够愿意更进入一层，不要只是建立在那个表面的，就像我们读圣经常常只读表面。然后最后一个名字呢叫做拉波尼，拉波尼呢中文有这小字说是夫子，实际上拉波尼这个意思就是说老师主人，不只是这样说，我的老师，我的主人，好，我的。因为在其他的福音书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瞎子是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可是马可呢却写了拉波尼，意思是说这个巴迪买呢，他来到大卫的儿子耶稣面前说，你不仅是主，你是拉波尼，你是我的主。多么美的耶稣，你不只是说全世界天地的主宰，你是我的主宰。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如果神只是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神的话，那很可惜，跟你我没关系。如果神是曾经创造了天地就去度假的话，也很可惜。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我的神，我的，我的主，这个就是关系。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姐妹，哦，不是弟兄姐妹，是我的，这是关系的第一步嘛，是我的嘛，要拥有性，跟我能够联系上。所以这一个巴迪买说，拉波尼，我的主，我求你让我看见，这一个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所以爹，这个巴迪买呢，不知不觉讲了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我的主呢，就为了第十一章就铺了一个预备。第十一章是我下礼拜的信息，就是耶稣这个荣耀的君王，这个大卫的子孙要进入耶路撒冷，不仅成为我的主，要成为众人的主。这个是我们要读这段经文中所要先稍微了解的这个背景。然后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呢背景我们都了解了，我们就要进入它这个故事有什么含义。巴迪买这个故事呢，是反映出你我每一个人在救恩的道路上所必须经过的。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得救的人一定要清楚明白，要借着我们跟其他的人建立起关系，要清清楚楚的把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预备好的救恩之路呢能够解释得清楚。就借着这个故事，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你我得救的开始是我们信心的开始呢，是因为有人愿意去传福音，接着呢有人能够 够听到福音。所以圣经这边讲说，这个巴迪买原本是坐在路旁的，对不对？他就听见了什么？拿撒勒人耶稣。一定有人跟他讲过耶稣曾经施行什么神迹的，一定讲过了，听过了。可是很讽刺的呢，在圣经这边讲说，他听见的是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在圣经不是好名字啊，因为有一个叫拿但业的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所以拿撒勒是很不好的意思啊。所以他听见是一个不好的地方的人，叫耶稣的这个人。可是呢，他的反应不一样，可见他一定听到了这个不好地方不能出什么好东西的地方出了个耶稣，可是他的生活生命不一样，他到处行医，到处赶鬼，到处怜悯医治人，他听到了，所以有人愿意跟他传福音，他听到了，他不是当天一听到了就相信了，他一定听到了一段时间，他就整天在那个地方等。所以他一听到了这个拿撒勒的耶稣要经过的时候呢，他就喊出了这个大卫的子孙耶稣来，可怜我。这个是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信心已经启动，他曾经听到有人传扬耶稣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去传福音的人，怎么可能有人听见福音呢？所以你我跟人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我们要去做个传福音的人，别人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你我今天把门都关着在这边，就说享受的话，别人都没有办法听到。所以信心的起头是因为有人愿意付上传福音的代价，因此才能够有人能够享受到听到福音的代价的结果。我们常常说传福音都是现在都是牧师的责任，或者是执事会主席的责任，或执事的责任，那些会嘴巴会讲话的责任。事实上传福音，神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神把传福音的这个负担交给了每一个人。你我有一天要到神的面前站立，神要问你我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传了多少，我们为神做了些什么事，我们就是自己得救就好了，家人也不用管，然后朋友也不用管，亲戚也不用管，我仅仅得救。 No， 保罗说呢，我传福音是没有可以夸口的，不是因为我保罗口才好，我爱去讲，是因为我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是有祸了。我如果甘心去做传福音的事情，就有赏赐；我如果心不甘情不愿的话呢，责任早就托付给我，不管你我高不高兴。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立刻要了解，传福音是你我不可懈怠的事情。事实上传福音从这个故事中也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传福音呢，有人为这传福音下一个定义，就是说传福音就是一个讨饭的人，像这个巴迪买去告诉另外一个讨饭的人哪里有面包。我相信巴迪买呢，一定曾经听过一个讨饭的人，另外的瞎子被得着医治，告诉他你到耶稣那边就有面包。传福音给讨饭的人，告诉另外一个讨饭的人哪里有面包。那传福音也可以说是一个瞎子告诉另外一个瞎子呢哪里可以得着医治。 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又是瞎眼的，我们又是逃犯。你我在这个世界上整天在那辛苦乞讨，眼下传福音，让我们这群人能够告诉还活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哪里可以得着生命的力量，哪里可以得着生命的意思。这一个是一个信心的开始，信心的开始。无论我们在教会在教会外呢，我们一定会遇到有一些人被困难，一些困苦啦、伤痛给捆绑，我们很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人、去鼓励人。可是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是很难过，好像觉得没有人来安慰。所以呢，我们就要好好反省。我如果看到别人有困难的话、伤痛，我能不能成为是安慰的管道，去安慰人家？那我如果一直在困难、困境中呢，都没有人来了解我、安慰我，我们是不是要反省一下？我在好日子的时候，我也没有结交一些知心的朋友。所以当我在困难的日子没有朋友来安慰，曾经有一个人说一句格言，说当我出去找朋友、寻找朋友，我很孤独嘛，我到处去寻找朋友想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一个都找不着，这世界上没有。可是呢，当我改变心态，我出去成为别人朋友的时候，我发现到处都是朋友。了解我的意思？当我们认为说我出去只是要人家做我朋友的时候，我找不到一个。可是当我出去，我愿意付上代价成为别人的朋友的时候，我发现朋友到处都是。神不亏待人，神绝对不亏待。所以我们信心的开始呢，一定要有人付上代价传福音，所以有人才能够听见福音。所以他听见，那信心的第二个阶段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当这个人听到福音了，他对自己的境况了解了，我是个瞎子，我是个贫穷的人，我是在最终毫无希望的人，他就呼求，求告主名，他说大卫的主是耶稣，可怜我这个又瞎又穷的人，可怜我，他就呼求。有人说这个故事，一般的人我看了很多的书都认为这个故事是个瞎子得着医治的故事。事实上呢，这个故事不只是这个样子，这个故事是神在呼召罪人的故事，神在那边呼唤罪人。可是神呼唤罪人呢，是起先一旦听到了福音，对不对？可是让这个福音在你心中把你的情况了解了，你就要什么？先向神呼求。这个人发自内心的呼求，他呼求到的地步呢，就是别人都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更是呼求。所以他对自己的情况伤心失望到的地步呢，他到神面前完全的呼求。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的光景。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没有办法给我有一个盼望，我就到神面前呼求说可怜可怜。当我们人向神一呼求的时候，神就立刻呼召了。 所以这故事是个呼召的故事，说耶稣就什么站住，叫过他来。叫这个字啊，因为中文叫不太看得，看不太清楚。叫这个字呢，在49节呢出现了3次。起先是说耶稣叫他过来，结果这一群人就叫他过来，还对他说：“放心，站起来，他在叫。”救恩的故事就是神在叫你我的故事。神不是在天上叫你我，如果神在天上叫你我呢，我们就听不到了。神就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就在那边呼唤，在呼叫。还不只是这样，神先派了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叫。神一直在历史中呼叫你跟我，所以这个故事是完全是你我在信心上的过程中，是因为神呼叫了，呼叫了。我们的神爱你我到个地步，降为人来呼叫，呼叫。我们能不能这个样子？我们能不能为了神恩典的缘故跟人家建立关系，为的是让人家能够听到神在呼叫我们？我们基督徒跟人的关系，不是因为说啊，多交个朋友，困难的日子什么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不是这个，这是附加的。主要是说，我们能够让人家听到神在呼叫他，透过你我的关系，我们所做的、所建立的一切的关系，都是要有福音性，都要有救赎性。即使夫妻的关系都是这个样子，夫妻关系不是说啊，丈夫爱太太，这个主要是什么？有救赎性，因为一个美满的婚姻呢，能够让他的子子孙孙蒙到神的祝福的，有救赎性的。因为神要透过我们的关系来拯救所有的人，所以耶稣才来。也不是耶稣是远远在上面降生，耶稣给派个天使来，派天使去传福音更厉害。可是耶稣要靠他的你我这个软弱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会跌倒、会失败的人，跟人家建立关系。结果呢，这个人不仅是呼降神呼叫，神也呼召了他。他一听到耶稣的呼叫的时候呢，他就是第50节说，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哦，这三个连续的动作。你要了解瞎子逃犯的衣服很重要，这里的衣服只是外衣，是冬天冷的时候做棉被的。可是瞎子一个说，哇，这个耶稣在呼叫我，这个衣服可能都会让我跌倒，让我绊倒，不要了，好，就把丢掉了。然后呢，这个瞎子人家跳起来容易，跳了起来就走到耶稣。任何的东西都不能拦阻他回应神对他的呼叫。那这个同时呢，我们上次看到基督徒跟钱财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有钱的财主，对不对？这个有钱的财主什么都有，聪明，圣经懂得要命，又有道德，十诫中守了一大堆，又年轻，又做官的。什么都有，可是他又缺少一件事情，他不愿意丢下，他不愿意丢下。耶稣说：“你要把这个丢下。”他不愿意，就悠悠愁愁的走。这个穷人呢，他什么都没有，可能也没什么多大的学问，也不是做官的，他愿意丢下他所有的，因为衣服是他所有的。 讲，为了要回应耶稣。曾经有一个宣教士很有名的，在南美为耶稣殉道。他在为耶稣殉道之前，他的名英文叫金艾米，你去查，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在被为耶稣殉道之前呢，他就说了一句很震惊这个世界的话，是英文的，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一个愿意放弃或放下他所不能保留的，为了是要得着那个他不能够失去的人，绝对不是个傻子。”再说一次，就是一个人愿意把一些东西放弃，那些东西他留不住的东西，把它放弃，可是他却得着一样东西，人家活不走的东西的，绝对不是个傻子。这个瞎子就是这样子，他这个衣服几年之后就会什么烂的，他不能保留这个衣服的，他把它丢掉，为了是得着那个救恩，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救恩，他不是个傻子。所以这个瞎子绝对不是傻子。相反的，这个有钱的那个年轻人财主呢，他今天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甚至今年他的名字都不写，他的财富他保留不住，他硬抓的要命，可是他失去了那个不能够失去的机会，他才是个傻子。这个是你我信仰过程中，因为神呼召了我们，我们凭信心回应。你我信仰过程中不仅是有开始有过程，一定要有个结果。结果就是因为凭着你我的信心，我们得着神的拯救。所以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呢，不仅是得着医治的救，也是得着救恩的救。所以呢，我们不仅是得着了神的拯救呢，我们信心的结果，我们必须学习像这个瞎子一样，他得着拯救不是就回家看见就好了，他是什么？在路上跟随耶稣，他跟随耶稣走完耶稣一生最后一个道路。我刚才讲过，他一生中最后一段路，他就凭信心跟随耶稣，一直跟随进入耶路撒冷。耶稣多么希望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呢，有人跟随他。那个有钱的财主呢，圣经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他说这个人是多有条件、多有潜能的，能够为神国做很大的事情的，有学问又年轻又才华，这些人爱他，说你却一样，你丢下那个你保留不住的东西，丢下就变成垃圾，丢下来跟随他。我在耶稣说他在最后的一段的道路，真的希望有人跟随他，他不要。可是这个穷人呢，瞎子呢，讨饭的呢，耶稣没有叫他跟随的，你甚至查不到。耶稣，你要医治我，医治人，凭你的信心。可是他了解耶稣是那一位要来的君王，他就跟随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这个是你我生命中过程中反复要扮演。我们跟人的关系要有开始，我们要有过程，我们一定要有结果，不是为了有关系有关系。我们希望呢，借着我们跟人关系的开始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能够带领这些人，他的瞎眼可以看见，他的贫穷可以得到富足，他能够成为一 希望就借着他的教会能够听到，肯听肯行。你不肯听不肯行，神就什么说认识，神不会拿着枪杆像那么阿拉那个刀好，你不信你们杀死我，神就认命。你们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你们的关系永远就是保持这种状况，因为是为了关系追求关系的人永远在那边寻求，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建立关系的人，神一定不，一定。这圣经告诉我，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抓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呢。